自古以来，承受天命的帝王何尝不举行封禅大典？大概有未曾出现祥瑞征兆而勉强举行封禅的，但从未有见到吉祥福瑞显现却不去泰山封禅的。虽然承受天命，但功业未成，或已到梁父山而德性不够，或德性已够但时间不充裕，因此封禅之事很少举行。古书说，三年不行礼，礼仪必定荒废；三年不奏乐，音乐必定败坏。每当盛世来临，便举行封禅以报答天地，到衰败时就停止。远的相隔一千多年，近的也有几百年，所以封禅的礼仪残缺湮灭，详细情况已无法记载流传。尚书记载，舜用玄机玉衡观测天象，以调整日月五星的运行，于是祭祀上帝，遥祭六宗，望祭山川，遍祭群神，收集五等瑞玉，选择吉月吉日，接见四方诸侯和各地长官，归还瑞玉。当年二月，向东巡守，到达岱宗，岱宗就是泰山，焚烧柴火，按等级望祭山川，然后接见东方诸侯，东方诸侯就是东后，协调四十月份和日期，统一音律，度量衡，修订五礼，规定五御、三伯、二生、一死等贡品。五月巡守到南岳，南岳是衡山；八月巡守到西岳，西岳是华山；十一月巡守到北岳，北岳是衡山。礼仪都与岱宗相同。中岳是嵩高山，每五年巡守一次，与遵循这一制度。此后十四代到地孔甲时，德性败坏，喜好鬼神，亵渎神灵，两条龙离去。又过三代，商汤讨伐夏桀，想迁移夏朝的社神，未能成功，作夏社。此后八代到帝太戊时，有桑树和古树生于朝廷，一夜之间长成合抱之木，太戊恐惧。意志说，妖异不能胜过德性，太戊修养德性，桑树和古树枯死。意志称赞巫咸，巫咸的兴起从此开始。此后十四代，第五丁得到复说为相，殷商复兴，被称为高宗。有野鸡飞上顶耳鸣叫，五丁恐惧。祖己说，修养德性，五丁听从，王位因此长久安宁。此后五代，帝武以轻慢神灵，被雷震死。此后三代，帝纣荒淫无道，周武王讨伐他。由此看来，起初没有不恭敬谨慎的，后来逐渐懈怠轻慢。周官说，冬至日在南郊祭天，迎接长日的到来，夏至日祭祀地神，多用乐舞，神灵才能接受祭祀。天子祭祀天下名山大川，五岳视同三公，四毒视同诸侯，诸侯祭祀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，四毒视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。天子的祭祀场所叫明堂、毕雍，诸侯的叫判宫。周公辅佐成王后，在南郊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，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。自从禹兴起而建立社稷，后稷叫民耕种，所以有祭祀。交际和社稷的由来已经很久了。自从周朝战胜殷商后十四代，世道日益衰微，礼乐废弛，诸侯恣意妄为，周幽王被犬戎打败，周朝东迁到洛邑。秦襄公攻打犬戎救援周朝，开始被封为诸侯。秦襄公成为诸侯后，居住在西陲，自认为主宰少昊之神，修建西陟，祭祀白帝，祭品用一匹赤身黑烈的马，一头黄牛，一只公羊。此后十六年，秦文公向东在千水、渭水之间打猎，占卜居住此地吉利。文公梦见一条黄蛇从天上垂到地面，蛇嘴停在敷衍。文公问史敦，史敦说，这是上帝的征兆，您应当祭祀他。于是修建敷陟，用三牲在南郊祭祀白帝。在修建敷陟之前，雍城旁边原有无阳五陟，雍城东有好陟，都已废弃无人祭祀。有人说，自古认为雍州地势高，是神明聚居之处，所以建立祭坛祭祀上帝，各种神祠都聚集于此。大概皇帝时曾举行祭祀，即使晚周也在那里交祭。这些话不见于经典，士大夫们不谈论。修建敷陟后九年，秦文公获得一块镶玉的石头，在陈仓北板城祭祀他。这种神有时一年不来，有时一年来几次，来时常在夜晚，光芒像流星， 从东南方飞来，聚集在慈城，像雄鸡，发出嘤嘤的声响，野鸡夜间鸣叫，用一头牲畜祭祀，命名为陈宝。修建夫至后78年，秦德公即位，占卜定居雍城，卦辞说后代子孙将到黄河饮马，于是定都雍城。雍城的各种祠庙从此兴起，用300头牲畜在夫至祭祀，修建伏日祭祀的祠庙，在城邑四门杀狗，以抵御蛊毒。秦德公即位2年后去世。此后4年，秦宣公在渭南修建密制祭祀清帝。此后14年，秦穆公即位，卧病5天，不省人事。醒来后说梦见上帝，上帝命穆公平定晋国内乱，史官记录并收藏在府库中，而后世都说秦穆公上天了。秦穆公即位9年，齐桓公已称霸，在葵丘会盟诸侯，想要举行封禅。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禅粮赋的有72家，而我所记得的只有12家。从前吴怀氏封泰山禅云云，伏羲封泰山禅云云，神农封泰山禅云云，炎帝封泰山禅云云，皇帝封泰山禅亭亭，颛顼封泰山禅云云，帝喾封泰山禅云云，尧封泰山禅云云，舜封泰山禅云云，禹封泰山禅会稽，汤封泰山禅云云，周成王封泰山禅射手，都是承受天命之后才能举行封禅。齐桓公说我向北征伐山戎，经过孤竹，向西征伐大夏，穿越流沙，勒马悬车，登上卑尔山，向南征伐到少陵，登上熊耳山，眺望长江汉水，兵车之会3次，乘车之会6次，9次会合诸侯，匡正天下，诸侯没有违抗我的。从前3代承受天命，与我有什么不同？于是管仲看到齐桓公无法用言辞说服，便用具体事例来劝阻，说古代封禅用号上的黍、北里的禾作为祭品，用江淮之间生长3几毛的茅草作为奠席，东海进献比目鱼，西海进献比翼鸟，然后不召自来的祥瑞之物有15种。如今凤凰麒麟不来，家谷不生，而蓬蒿里有茂盛，猫头鹰多次出现，想要封禅恐怕不行吧。于是齐桓公才停止。这一年秦穆公接纳了晋国国君夷吾，此后3次安置晋国国君，平定晋国内乱。秦穆公在位39年去世。此后100多年，孔子论述六经传说中粗略提到改朝换代而称王，封泰山禅粮赋的有70多位君王，他们的祭祀礼仪不显明，大概难以说清。有人问帝祭的说法，孔子说不知道。知道帝祭的道理，对于天下事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。诗中说纣王在位，文王承受天命，正教未能到达泰山，武王灭殷后2年，天下未定就去世了。周朝德性完备是在成王时，成王的封禅就接近了。等到后来陪臣执政，既是祭祀泰山，孔子讥讽他。这时长虹用方术侍奉周灵王，诸侯都不朝见周朝，周朝力量薄弱，长虹便宣扬鬼神之事，设置射离首的仪式。离首是指不来朝见的诸侯，想依靠怪异之物来招致诸侯。诸侯不听从，晋国人抓住并杀了长虹。周朝人谈论方术怪异之事从长虹开始。此后100多年，秦灵公修建吴阳上制祭祀皇帝，修建下制祭祀炎帝。此后48年，周太史丹见到秦献公说秦国起初与周朝和，和而后离，500年后应当再和，和17年而霸王出现。岳阳落下金子，秦献公自认为得到金德的祥瑞，所以在岳阳修建旗帜祭祀白帝。此后120年，秦国灭掉周朝，周朝的九鼎归入秦国。有人说宋国太丘社坛消失，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下。此后115年，秦国统一天下。秦始皇统一天下称帝后，有人说皇帝得土德，黄龙和帝影出现，夏朝得木德，青龙停在郊外，草木茂盛，殷商得金德，银从山中溢出，周朝得火德，有赤乌的福瑞。如今秦朝取代周朝，是水德的时代。 从前秦文公出猎获得黑龙，这是水德的祥瑞。于是秦朝改称黄河为德水，以冬十月为岁首，崇尚黑色，度量以六为单位，音乐崇尚大吕，正式统一法制。即帝位三年，向东巡视郡县，祭祀邹邑山，歌颂秦朝功业。于是征召齐鲁地区的儒生博士70人到达泰山下。儒生们有的议论说，古代风扇用蒲草包裹车轮，以免伤害山上的土石草木，扫除地面祭祀用草席垫坐，说明容易遵循。秦始皇听到这些议论各不相同，难以施行，因此罢黜儒生。于是修整车道，从泰山南面登上山顶，立石碑歌颂秦始皇帝的功德，表明他得以封禅。从北面下山，在梁父山禅祭，礼仪大致采用泰铸祭祀雍城上帝的仪式，但封藏之物都保密，世人无法记载。秦始皇登泰山时，在半山腰遇到暴风雨，在大树下休息。儒生们被罢黜后，不能参与封禅礼仪，听说秦始皇遇到风雨，就讥讽他。于是秦始皇向东巡游海上，行礼祭祀名山大川和八神，寻求仙人献门之类。八神自古就有，有人说从太公以来才设立。齐国之所以称为齐，是因为天齐。这些祭祀断绝，不知始于何时。八神，一是天主，祭祀天齐。天齐是泉水，位于临淄南郊山下。二是地主，祭祀泰山梁父。大概天喜欢阴，祭祀必须在高山之下，小山之上，称为至。地崇尚阳，祭祀必须在泽中的圆丘。三是宾主，祭祀蚩尤。蚩尤在东平路间乡，是齐国的西境。四是阴主，祭祀三山。五是阳主，祭祀知福山。六是月主，祭祀莱山。都在齐国北部，靠近渤海。七是日主，祭祀成山。成山陡峭入海，位于齐国东北角，以迎接日出。八是四时主，祭祀琅琊。琅琊在齐国东方，大概是岁时的开始。都用一头牲畜祭祀，而物柱有所增减，祭品和玉帛各不相同。自从齐威王、齐宣王时，邹衍之徒论述五德中史的运数，到秦朝称帝时，齐人上奏，所以秦始皇采用。而宋无忌、郑伯桥、冲上、献门高，最后都是燕国人，从事方仙道，形体消解变化，依托鬼神之事。邹衍以阴阳主运之说显扬于诸侯，而燕齐海上方士传授他的法术却不能通晓。然而怪诞迂腐，鳄鱼逢迎之徒从此兴起，数不胜数。从齐威王、齐宣王、燕昭王开始，就派人入海寻找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神山。这三座神山传说在渤海之中，离人间不远，但每当有人快要到达时，船就会被风吹走。据说曾经有人到过那里，众仙人和不死之药都在那里。那里的飞禽走兽全是白色的，宫殿是用黄金和白银建造的。还没到达时，远远望去像一片云，等到了跟前，三座神山反而沉在水下。靠近它时，风就会把船吹走，终究没有人能到达。世上的君主没有不对此心向往之的。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，来到海上，方士们纷纷向他讲述这些事，多得数不清。秦始皇自以为到了海上恐怕也找不到，就派人带着童男童女入海去寻找。船到了海上，都用风大作为借口，说没能到达，只是远远望见了。第二年，秦始皇再次巡游海上，到了琅琊，经过衡山，从上党返回。三年后，巡游结识，考察入海求仙的方式，从上郡返回。五年后，秦始皇南行到香山，于是登上会稽山，沿着海边行进，希望能遇到海中三座神山上的奇异仙药。没有找到，回到沙丘就去世了。秦二世元年，向东巡游到碣石，沿着海南下，经过泰山，到达会稽，都举行了祭祀，并在秦始皇所立的石碑旁刻上文字，以彰显秦始皇的功德。这年秋天，诸侯背叛秦朝。三年后，二世被杀死。秦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，秦朝灭亡。儒生们痛恨秦朝焚烧诗书、诛杀文学之事，百姓也怨恨秦朝的法律，天下人都背叛秦朝，于是都谣传说秦始皇登上泰山被暴风雨袭击 没能举行封禅。这难道不是所谓没有德性却硬要行事的人吗？从前夏、商、周三代的都城都在黄河、洛水之间，所以嵩山为中岳，而四岳各按方位命名，四都都在崤山以东。到秦朝称帝，建都咸阳，五岳、四都就都在东方了。从武帝到秦朝，兴盛衰亡交替，名山大川有的在诸侯境内，有的在天子管辖下，祭祀的礼仪增减因时代不同，多的记不过来。等到秦朝统一天下，命令辞官所经常供奉的天地、名山大川、鬼神可以按次序记录下来。于是从崤山以东有名山五座、大川两条，分别是太师山，太师山就是嵩高山，衡山、泰山、会稽山、香山。水是汲水、淮水，春天用干肉和酒举行岁祭，趁河水解冻时进行，秋天河水封冻时，冬天举行酬报神灵的祭祀。祭品用牛犊各一头，祭品和玉帛各有不同。从华山以西有名山七座、名川四条，分别是华山、薄山，薄山就是衰山、岳山、岐山、吴越、红冢、独山。独山是蜀地的汶山，水是黄河，在临近祭祀，沔水在汉中祭祀，秋渊在朝那祭祀，长江在蜀地祭祀，也是春秋两季解冻封冻时祈祷酬报，如同东方名山大川的礼仪。但祭品牛犊、祭品和玉帛各有不同，而四大种红冢、岐山、吴越、岳山都有长辛谷的祭祀，陈宝神在节日来祭祀，黄河的祭祀还加有美酒，这些都在雍州境内，靠近天子的都城，所以加祭车一辆，留居四匹。灞水、潺水、长水、风水、涝水、泾水、渭水都不是大川，因为靠近咸阳，都能比照山川祭祀，但没有那些佳绩。秋渊、洛水二渊、明泽、蒲山、岳旭山之类是小山川，也都每年举行祈祷酬报、解冻封冻的祭祀，礼仪不必相同。而雍州有日、月、参、辰、南北斗、荧惑、太白、岁星、田星、辰星、二十八宿、风伯、雨师、四海、九辰、十四辰、诸部、诸言、诸求之类，共一百多座庙。西边也有几十座祠，在湖县有周天子祠，在下归有天神。风水血水有昭明天子辟池，在杜县博亭有三社主的祠、寿星祠，而雍州的监庙也有杜主。杜主是周朝的右将军，在秦地是最小的鬼的神，各自按时节供奉祭祀。只有雍州四至祭祀上帝最为尊贵，其光景能感动百姓的只有陈宝神，所以雍州四至春天举行岁祷，趁解冻时进行，秋天封冻时，冬天举行酬报祭祀，五月长居以及四重月每月祭祀，向陈宝神节日来祭祀一次。春夏用赤色祭品，秋冬用黑色祭品，置居四匹木偶龙鸾车一辆，木偶车马一辆，各按地的颜色，黄色牛犊羊羔各四只，玉帛各有数量，都活埋，没有祖豆等器具，三年一次交祭。秦朝以冬十月为岁首，所以常在十月斋戒后交祭，点燃烽火，在咸阳旁边跪拜，衣服崇上白色，祭祀用品如同常规祭祀。西至齐至祭祀照旧，皇上不亲自前往，这些祭祀都由太柱主管，按时节供奉祭祀。至于其他名山大川、各种鬼神以及八神之类，皇上经过就祭祀，离开就停止。郡县远方有神祠的，百姓各自供奉祭祀，不归天子的柱官管辖。柱官有密柱，一旦有灾祸，就举行柱祷祭祀，把过失转移给臣下。汉朝兴起，高祖威建时曾杀死一条大蛇，有神物说蛇是白帝的儿子，杀他的是赤帝的儿子。高祖刚起兵时，在丰邑焚鱼社祈祷，攻占沛县后做了沛公，就祭祀蚩尤，用血信古旗。于是在十月到达霸上，与诸侯一起平定咸阳，被立为汉王。于是以十月为岁首，颜色崇尚赤色。二年向东宫打项籍后回到关中，问 从前秦朝祭祀，回答说四帝有白、青、黄、赤帝的祭祀。高祖说，我听说天有五帝，却只有四个，为什么？没有人知道原因。于是高祖说，我知道了，是等我凑齐五个。于是设立黑帝祠，命名为北帝，由有关官员去祭祀，皇上不亲自前往，全部召来秦朝的驻官，重新设置太柱、太宰，按照原来的礼仪。于是命令各县建立公社，下诏说，我非常重视祠庙和祭祀，如今上帝的祭祀以及山川诸神应当祭祀的，各按时节像从前一样祭祀。四年后，天下已经平定，下诏给御史，命令封县谨慎治理焚鱼社，长按四季春天用羊猪祭祀，命令驻官在长安建立蚩尤祠。长安设置祠驻官女巫，梁帝的巫祝祭祀天地、天社、天水、房中、堂上之类。晋帝的巫祝祭祀五帝、东君、云中君、司命、巫社、巫祠、族人、仙吹之类。秦帝的巫祝祭祀社主、巫宝、族类之类。金帝的巫祝祭祀堂下、巫仙、司命、师迷之类。九天巫祝祭祀九天，都按时节在宫中祭祀。河巫在临近祭祀黄河，南山巫祝祭祀南山秦钟。秦钟就是秦二世皇帝，各有固定的时日。此后两年，有人说周朝兴起后建立台邑，设立后继的祠庙，至今享受天下祭祀。于是高祖下诏给御史，命令各郡国县设立零星祠，常按时节用牛祭祀。高祖十年春天，有关官员请求命令各县常在春二月及腊月用羊猪祭祀社稷，民间礼社各自按财力祭祀。下诏说可以。此后十八年，孝文帝即位。即位十三年，下诏说，如今密祝把过失转移给臣下，我很不赞成，从今以后废除这种做法。当初名山大川在诸侯境内，诸侯的驻官各自供奉祭祀，天子的官员不管理。等到齐国、淮南国被废除，命令太柱全部按时节像从前一样举行祭祀。这一年下诏说，我即位至今十三年，依赖宗庙的威灵、社稷的福佑，境内安宁，百姓没有疾病，近年来连年丰收，我没有什么德行，凭什么享受这些？这都是上帝诸神的赐予。听说古代享受恩德必定报答功劳，想要增加诸神的祭祀，有关官员商议增加雍州五支路车各一辆，车驾和披饰齐备。西至齐支木偶车各一辆，木偶马四匹，车驾和披饰齐备。黄河、秋渊、汉水各加玉璧二枚，以及诸祠各增扩坛场，祭品玉帛祖豆按等级增加。而驻官把福归给我，百姓却不参与。从今以后，驻官只表达敬意，不要有所祈求。鲁人公孙臣上书说，当初秦朝得水德，如今汉朝承受了他，推算五德终始相传，汉朝应当得土德，土德的征兆是黄龙出现，应当改换历法，改变服色，颜色崇尚黄色。当时丞相张苍喜好绿历，认为汉朝是水德的开始，所以黄河决口金堤就是他的福印。岁首在冬十月，颜色外黑内赤，与德相应。像公孙臣说的不对，于是罢免了他。三年后，黄龙在城际出现，文帝于是召见公孙臣，拜为博士，与儒生们起草改历法服色的事。这年夏天，下诏说，奇异的神物在城际出现，对百姓无害，年成因此丰收。我准备交际上帝诸神，礼官商议，不要怕劳累我。有关官员都说，古代天子夏天亲自交际，在郊外祭祀上帝，所以叫郊。于是下四月，文帝开始到雍州五支交际，衣服都崇尚赤色。第二年，赵人心元平平望气之术觐见皇上，说长安东北有神器，呈五彩，像人的冠冕。有人说东北是神明的居所，西方是神明的坟墓，上天祥瑞降临，应当建立祠庙祭祀上帝，以符合福音。于是建造魏阳五帝庙，同一庙宇，每帝一座殿，每面五个门，各按帝的颜色，祭祀所用及礼仪也如同雍州五帝。下四月，文帝亲自到灞水渭水交汇处交祭魏阳五帝。 五帝庙南临渭水，北面挖通蒲池引水，点燃烽火举行祭祀，火光接连天空。于是尊重辛元平，封为上大夫，赏赐累积千金，并让博士儒生们采集六经中的内容，撰写王制谋划巡狩封禅的事。文帝从掌门出来，好像看见五个人在路北，于是顺着他们所在的地方向北建立五帝坛，用五牢祭祀。第二年，辛元平派人拿着玉杯到宫阙下上书进献。辛元平对皇上说，宫阙下有宝玉之气飘来。不久查看，果然有献玉杯的人，上面刻着人主延寿。辛元平又说，我观测到太阳会再次正中。过了一会儿，太阳果然又回到正中。于是开始改17年为元年，命令天下大聚饮。辛元平说，周鼎沉没在泗水中，如今黄河泛滥通到泗水，我望见东北汾阴方向有金宝之气，想来周鼎要出现了吧。征兆出现而不去迎接就不会到来。于是皇上派人在汾阴南面建庙，临近黄河，想通过祭祀让周鼎出现。有人上书告发辛元平所说的气神之事都是欺诈，将辛元平交给司法官吏审理，诛灭辛元平全族。从此以后，文帝对改历法服色神明之事懈怠了，而魏阳长门五帝庙让辞官管理，按时治理，不再前往。第二年，匈奴多次入侵边境，发兵守御，此后年城稍有不封。几年后，孝景帝即位。16年间，辞官各按时节，像从前一样祭祀，没有新的兴建，直到当今天子。当今天子刚即位，尤其敬重鬼神的祭祀。元年，汉朝建立已经60多年了，天下安定，士大夫们都希望天子举行封禅大典，改定历法和服色制度。而皇上也崇尚儒家学说，招纳贤良之士，赵绾、王臧等人凭借文学才能成为公卿，想要商议按照古制在城南建立明堂，用来朝见诸侯。他们草拟了巡狩、封禅、改换历法和服色等事项，但还没有完成。恰逢窦太后崇尚黄老学说，不喜欢儒家学说，派人暗中查访到赵绾等人非法牟利的事情，召来并审讯赵绾、王臧。赵绾、王臧自杀，他们兴办的各种事情都被废除了。过了6年，窦太后去世。第二年，征召文学之士公孙弘等人。又过了1年，当今皇上初次到达雍县，在郊外祭祀五帝。后来经常每3年交祭一次。当时皇上寻求神君，把他安置在上林院中的提示官。神君是长陵的一个女子，因为儿子夭折，在他妯娌宛若面前显灵。宛若在他的屋子里祭祀他，百姓很多人去祭祀。平原君去祭祀，他的子孙后来因此尊贵显赫。等到当今皇上即位，就用隆重的礼仪把他安置在宫中祭祀，能听到他说话，但见不到他的人。这时李少君也凭借祭祀造神、辟谷、长生不老的方术觐见皇上，皇上尊崇他。李少君是已故申泽侯的舍人，主管方药。他隐瞒自己的年龄和出身，常常自称70岁，能驱使鬼物，长生不老。他凭借方术游历诸侯各国，没有妻子儿女。人们听说他能驱使鬼物和长生不死，争相赠送东西给他。他常常有多余的金钱和衣物粮食，人们都认为他不经营产业却很富足，又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，更加相信他，争相侍奉他。李少君资质喜好方术，善于巧妙地说重事情。他曾经跟随武安侯宴饮，座中有位90多岁的老人，李少君就说起和他祖父游玩涉猎的地方。老人小时候跟随他的祖父，认识那个地方，满座的人都非常惊讶。李少君拜见皇上，皇上有一件古铜器，问李少君。李少君说，这件铜器是齐桓公10年陈列在白寝台的。不久查验铜器上的铭文，果然是齐桓公的器物。整个宫廷的人都震惊了，认为李少君是神人，是几百岁的人了。李少君对皇上说，祭祀造神就能招来鬼物，招来鬼物单杀就可以炼成黄金，黄金炼成后用来做饮食器皿，就能延年益寿，延年益寿就能见到海中蓬莱的仙人，见到仙人后举行封禅大典就能长生不死。皇帝就是这样。我曾经在海上游历，见到安七生，安七生给我吃巨藻，像瓜一样大。 安七生是仙人，往来于蓬莱仙境，合意就现身见人，不合意就隐藏起来。于是天子开始亲自祭祀灶神，派遣方士到海上去寻求蓬莱安七生之类的人，并从事炼制丹砂和各种药剂来炼黄金的事情。过了很久，李少君病死了，天子认为他是化去成仙而不是死去，就派黄垂史宽叔学习他的方术，寻求蓬莱安七生没有能找到，而沿海雁栖一带怪诞迂腐的方士们却纷纷前来谈论神仙的事情了。博人谬计上奏祭祀太乙神的方术，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乙神，太乙神的辅佐是武帝。古代天子在春秋两季在东南郊祭祀太乙神，用太牢之礼祭祀七天，建造祭坛，开设八条通往鬼神的通道。于是天子命令太柱在长安东南郊建立太乙祭坛，经常按照谬计的方术供奉祭祀。后来有人上书说，古代天子每三年一次用太牢祭祀三一之神，天一、地一、太一。天子答应了，命令太柱在谬计的太乙坛上主持祭祀，按照他的方术。后来又有人上书说，古代天子常在春天举行解祠，祭祀皇帝用一只枭和一只破镜，祭祀明阳用阳，祭祀马行用一匹青色公马，祭祀太医则山君的常用牛，祭祀武夷君用干鱼，祭祀阴阳使者用一头牛。命令辞官按照他的方术主持祭祀，在谬计的太医坛旁边祭祀。此后天子的院囿中有白鹿，用他的皮制作货币，以引发祥瑞的征兆，并铸造了白金。第二年在雍县交际捕获了一只独角兽，像军鹿的样子。主管官员说，陛下恭敬虔诚地举行交际，上帝回报您的祭祀，赐予独角兽，大概就是麒麟吧。于是用它来进献给武帝，每个帝外加一头牛，用火焚烧，赐给诸侯白金，以表明福音合乎天意。于是济北王认为天子将要举行封禅大典，就上书献出泰山及其附近的诚意，天子用其他献意补偿他。常山王有罪被流放，天子封他的弟弟在真定，以延续先王的祭祀，而把常山改为郡，这样五岳就都在天子的郡县之内了。第二年，齐人少翁凭借鬼神方术觐见皇上，皇上有一位宠爱的王夫人，夫人去世了，少翁用方术在夜里招来王夫人和造鬼的容貌，天子从帷帐中看到了，于是封少翁为文成将军，赏赐很多，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。文成将军说，皇上如果想要与神仙交往，公事被俘不像神仙用的，神仙就不会来。于是制作了画有云气的车，并分别在干支相胜的日子驾车驱除恶鬼，又建造甘泉宫，中间是台室，画上天地太医等各位鬼神，并设置祭祀器具以招来天神。过了一年多，他的方术越来越不灵验，神仙没有到来。于是他在帛上写字让牛吞下，假装不知道，说这头牛肚子里有奇异的东西。杀牛后得到帛书，书上写的话很奇怪，天子认出他的笔迹，追问那人，果然是伪造的帛书，于是诛杀了文成将军，并隐瞒了这件事。此后又建造了百梁台、铜柱、成鹿仙人掌之类的东西。文成将军死后的第二年，天子在鼎湖病得很重，巫医无所不用，病仍不好。有水发根说，上郡有个巫师生病时鬼神附体，皇上把他召来安置在甘泉宫祭祀，等到生病时派人去问神君，神君说天子不必为病担忧，病稍好一些就勉强支撑着和我相会在甘泉。于是病好了就起身前往甘泉，并完全好了，大赦天下，设置寿宫神君。寿宫神君中最尊贵的是太医神，他的辅佐是大晋、司命之类，都跟随着他，不能见到他们，只能听到他们说话，声音和人一样。他们时去时来，来时风声肃然，住在宫室的帷帐中，有时白天说话，但常常在夜里。天子举行过除灾仪式后才进入，由巫师作为主人主管饮食，神君所说的话由巫师传达下来。又设置寿宫、北宫，张挂与旗，陈设贡品，以礼敬神君。神君所说的话皇上派人记录下来，命名为画法。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世俗之人所知道的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 但天子心中独自喜欢。这些事情很神秘，世间没有人知道。此后三年，主管官员说，年号应该用上天降下的祥瑞来命名，不应该用一二来计数。第一个年号叫剑，第二个年号因为长星出现叫光，第三个年号因为交际得到独角兽叫兽。第二年冬天，天子在雍县交际，议论说，现在上帝由我亲自交际，但后土没有祭祀，这样礼就不完备了。主管官员与太史公、辞官宽叔商议，祭祀天地用的牛脚要像蚕茧或栗子那样小。现在陛下亲自祭祀后土，后土应该在泽中的圆丘上建造五个祭坛，每个祭坛用一头黄牛犊作为太牢祭品，祭祀完毕后全部埋掉，随从祭祀的人穿黄色衣服。于是天子向东行，开始在汾阴的睢丘上建立后土祠，按照宽叔等人的建议。皇上亲自望祭礼拜，如同祭祀上帝的礼仪。礼仪结束后，天子就到达荥阳，然后返回。经过洛阳，下诏说，三代已经遥远，难以保存，把30里的土地封给周朝的后裔，作为周子南君，以供奉他们祖先的祭祀。这一年，天子开始巡视郡县，逐渐靠近泰山了。这年春天，乐成侯上书推荐栾大。栾大是胶东王的工人，曾经和文成将军同师学习，后来成为胶东王的上方。乐成侯的姐姐是康王王后，没有儿子。康王死后，其他姬妾的儿子被立为王，而康王后有淫乱行为，与康王不和，互相用法术危害对方。康王后听说文成将军已死，想要向皇上献媚，就派栾大通过乐成侯求见皇上谈论方术。天子诛杀文成将军后，后悔他死得太早，可惜他的方术没有完全流传下来，等到见到栾大非常高兴。栾大身材高大俊美，说话很有策略，而且敢说大话，说大话时毫不迟疑。栾大说，我常常往来于海中，见到安器生、县门之类的人，只是他们认为我地位低贱，不信任我，又认为康王只是诸侯，不值得传授方术。我多次向康王进言，康王又不任用我。我的老师说，黄金可以炼成，黄河决口可以堵塞，不死之药可以得到，仙人可以招来，但是我怕像文成将军那样，那么方士们都会闭口，谁还敢谈论方术呢？皇上说，文成将军是吃马干死的，你如果真能修习他的方术，我有什么吝惜的呢？栾大说，我的老师不是有求于人，而是人们去求他，陛下如果一定要招来他，就要尊崇他的使者，让他有亲属，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，不要轻视，让他佩戴各种印信，才能让他和神人沟通。神人肯来还是不肯来还不一定，只有尊崇他的使者，然后才能招来神人。于是皇上让他试验小方术，斗棋，棋子能自己互相碰撞。这时皇上正担忧黄河决口，而黄金也没有炼成，就封栾大为武力将军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他得到了4颗印信，佩戴着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的印信，下诏给御史说，从前大禹疏通九江，开通4渎，近来黄河泛滥，淹没高地，堤防的劳役不息。我治理天下28年，上天好像要送给我一位贤士，而栾大能通天意。易经上说，飞龙在天，鸿雁渐近于山时，我的意思差不多与此相符。把2000户封给地士将军栾大，封为乐通侯，赐给他列侯的甲等宅地，同仆1000人。从皇帝的剩余车马、帷帐、器物中拿出很多来充实他的家，又把卫长公主嫁给他，赠送黄金10000斤，改封他的食邑为当立公主。天子亲自到武力将军的府邸，使者前去慰问供给，在路上络绎不绝。从大长公主、将相以下，都在他家设酒宴，赠送礼物。于是天子又刻了一颗玉印，叫天道将军派使者穿着雨衣，夜里站在白毛上，武力将军也穿着雨衣，夜里站在白毛上接受印信，以表示他不是臣子。而佩戴天道印信是要为天子引导天神。于是武力将军常常夜里在他家祭祀，想要让神降临。神没有来，但百鬼却聚集了，不过他颇能驱使他们。后来他整理行装，向东入海去寻找他的老师。栾大被接见几个月，佩戴6颗印信， 尊贵震动天下，而沿海雁栖一带的人没有不激动地自称有秘方能够招来神仙了。那年夏天六月，汾阴有个叫景的巫婆在渭水后土祠旁边为百姓祭祀，看见地面像钩子形状，扒开土一看，得到一只鼎。这只鼎比普通鼎大得多，上面有花纹但没有文字，他觉得奇怪，就报告了官吏。官吏报告给河东太守盛，盛又上报朝廷。天子派使者查验巫婆得鼎的事，没有欺诈，于是按礼仪祭祀，把鼎迎接到甘泉宫，随行护送，敬献给上天。走到中山时，天气晴好，有黄云覆盖，有一只标鹿经过，皇上亲自射中，用来祭祀。到了长安，公卿大夫都商议请求尊奉宝鼎。天子说，近来黄河泛滥，连年欠收，所以我巡视祭祀后土，祈求为百姓养育五谷。今年丰收还没报答，鼎为什么会出现呢？主管官员都说，听说从前太帝造了一个神鼎，一表示统一，是天地万物最终归系的象征。皇帝造了三个宝鼎，象征天地人，与收集九州的金属，铸了九个鼎。这些鼎都曾用来烹煮祭祀上帝鬼神，遇到盛世就会兴盛，鼎迁到夏朝、商朝、周朝，德性衰败，宋国的社庙灭亡，鼎就沉默隐藏，不再出现。宋诗说，从唐到鸡，从羊到牛，大鼎小鼎，不喧哗，不傲慢，长寿吉祥。现在鼎到了甘泉宫，光彩润泽，龙形变化，承受无尽的福佑。结合中山出现的黄白云气，向寿形作为福瑞，加上弓箭和箭矢，在坛下聚集收获，举行盛大的祭祀。只有受天命而称帝的人，心中明白其意，德性与之相合。鼎应该敬献到祖庙，藏在地庭，以符合明显的祥瑞。皇上下令说，可以。入海寻找蓬莱的人说，蓬莱不远，但到不了，大概是因为看不到他的云气。皇上于是派望气的人去观察那云气。那年秋天，皇上到雍县准备举行交祭。有人说，武帝是太医的辅佐，应该设立太医坛，皇上亲自交祭。皇上犹豫未决。其人公孙卿说，今年得到宝鼎，冬天辛巳日初一早晨冬至，与皇帝时相同。公孙卿有札书说，皇帝在宛渠得到宝鼎，问鬼鱼区。鬼鱼区回答说，帝得到宝鼎神册，这一年即有日初一早晨冬至，得到天道的纲纪，终而复始。于是皇帝推算日辰，以后每20年又逢初一早晨冬至，共推算20次，380年皇帝成仙升天。公孙卿通过所中想上奏，所中看他的书不合经典，怀疑是妄言，推辞说宝鼎的事已经决定了，还做什么。公孙卿通过宠臣上奏，皇上非常高兴，就召见公孙卿询问。公孙卿回答说，我从申公那里得到此书，申公已经死了。皇上说，申公是什么人？公孙卿说，申公是奇人，与安七生交往，接受皇帝的言论，没有书，只有这部鼎书。他说汉朝兴起，又当皇帝之时，说汉朝的圣人在高祖的孙子或曾孙一代，宝鼎出现就能与神相通，举行封禅。封禅的有72王，只有皇帝能上泰山封禅。申公说，汉朝君主也应当上泰山封禅，上泰山封禅就能成仙升天了。皇帝时有10000诸侯，而神灵之封占7000。天下名山有8座，3座在蛮夷之地，5座在中国。中国的华山、首山、太室山、泰山、东来山，这5座山是皇帝常游之处，与神相会。皇帝一边作战一边学仙，担心百姓不信道，就斩杀反对鬼神的人，100多年后才能与神相通。皇帝在雍交祭上帝，住了3个月。鬼鱼区号大红，死后葬在雍，所以红冢就是那里。后来皇帝在明亭接见万灵，明亭就是甘泉，所谓寒门就是谷口。皇帝开采首山的铜，在金山下铸鼎，鼎铸成后有龙垂下胡须来迎接皇帝，皇帝骑上龙，群臣和后宫随从70多人，龙才飞升，其余小臣不能上，都抓住龙须，龙须被拔掉，掉下来皇帝的宫也掉下来，百姓仰望皇帝升天， 就抱着他的弓和胡须哭吼，所以后世把那个地方叫鼎湖，把弓叫乌后。于是天子说，哎，我真能像皇帝那样，我看抛弃妻子就像脱鞋一样。于是任命公孙卿为郎官，派他到东方太师山等候神仙。皇上于是到雍交际，到陇西，西登崆峒山，又到甘泉，命令辞官宽叔等人设置太医祭坛，祭坛仿照博济太医坛，坛有三层，五帝坛环绕在下面，各自按方位，皇帝在西南，开通八条轨道。太医祭祀所用祭品与雍交际一样，外加梨酒、枣、干肉之类，杀一头牛作为祖豆祭品。五帝只有祖豆和梨酒进献。下面的四方地是祭祀群神随从和北斗的。祭祀完毕，剩余祭品都烧掉。祭牛用白色，鹿放在牛中，猪放在鹿中，用水浸泡。祭日以牛，祭月以羊或猪。太医的祝祭穿紫色绣衣。五帝各按方位颜色，日神红色，月神白色。十一月辛巳日初一早晨冬至，天刚亮，天子开始交祭太医。早晨祭日，傍晚祭月，行一礼，拜见太医如同雍交祭礼。赞礼说，上天开始把宝鼎神册授予皇帝，朔日又朔日，终而复始，皇帝恭敬拜见。皇上穿黄色衣服。祭祀时坛上点满火，坛旁有炊具。主管官员说，祠上有光。公卿说，皇帝开始在云阳交祭太医。主管官员奉上玉璧和好生进献。当夜有美光，到白天黄气上达于天。太史公、辞官宽叔等说，神灵的福佑，降福照祥，应该在此地光裕建立太医坛以显明祥瑞。命令太柱主持，秋天和腊月间祭祀。三年天子一次交祭。那年秋天，为讨伐南越，向太医祷告，用母经画上日月北斗和灯笼，象征太医三星，作为太医前锋，命名为灵旗。为军事祷告，太史就举着他指向所伐之国。武力将军奉命出使，不敢入海，到泰山祭祀。皇上派人跟随查验，实际什么也没看见。武力望说，见到他的师父，他的方术用尽，多不灵验。皇上于是杀了武力。那年冬天，公孙卿在河南等候神仙，说在沟氏城上看见仙人足迹，有像野鸡的东西在城上往来。天子亲自到沟氏城看足迹，问公孙卿，该不会效法文成、武力吧？公孙卿说，仙人不求人主，是人主求仙人。求仙知道不稍加宽缓，神不会来。谈论神事，好像迂阔荒诞，积年累月才能招来。于是各郡国都修路、修缮宫观、名山、神祠，以盼望皇上驾临。那年春天，灭南越后，皇上有个宠臣李延年以好音乐觐见。皇上欣赏他，下诏公卿商议说，民间祭祀还有鼓舞音乐，现在郊祀没有音乐，难道相称吗？公卿说，古代祭祀天地都有音乐，神灵才能享受祭祀。有人说，太帝让素女弹五十弦瑟，太悲伤，帝禁止不住，所以把瑟破成二十五弦。于是为南越战事结束，祭祀太医、后土，开始用乐舞，增加歌童，制作二十五弦瑟和箜篌、琴瑟，从此开始。第二年冬天，皇上提议说，古代先整顿军队，然后封禅。于是北巡朔方，统兵十多万，回来在乔山祭祀皇帝冢，再虚如解散军队。皇上说，我听说皇帝不死，现在有种，为什么？有人回答说，皇帝已成仙上天，群臣葬他的衣冠。到了甘泉，魏将去泰山封禅，先祭祀太医。自从得到宝鼎，皇上与公卿如生商议封禅。封禅很少举行，礼仪断绝，没人知道礼仪。儒生们采用尚书、州官、王志忠、望四射牛的事。其人丁公九十多岁，说封禅是合不死之名。秦始皇不能上泰山封禅，陛下一定要上，稍上一点没有风雨就能上封了。皇上于是命令儒生练习射牛，草拟封禅礼仪。几年后到将要举行时，天子听了公孙卿和方士的话，皇帝以上封禅，都招来怪物与神通，想仿效皇帝以上接见神仙蓬莱氏，超越世俗，比得于九皇， 又采用儒术来文事。儒生们既不能辨明风善事，又拘泥于诗书古文而不能发挥。皇上把风扇祭器给儒生看，有的说与古不同，徐衍又说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国好，周霸等人谋划风扇事，于是皇上罢黜徐衍、周霸，全部不用儒生。三月，于是东行到沟氏，按礼登上中岳太师山。随从官员在山下好像听到有喊万岁的声音，问山上，山上不说，问山下，山下不说，于是用300壶风给太师山祭祀，命名为崇高义。东上泰山，泰山草木叶子还没长，就令人把石头运上泰山顶立起来。皇上于是东巡海上，行礼祭祀八神。齐人上书说，神怪齐方的人数以万计，但没有灵验的。于是增发船只，让说海中有神山的数千人寻找蓬莱神人。公孙卿、持节、常先到名山等候，到东来，说夜里看见巨人，高数丈，走近就不见了，看到足迹很大，像禽兽。群臣有说看见一个老人牵着狗，说我想见巨公，忽然不见了。皇上刚看到大足迹，不信，等群臣说到老人，就深信是仙人。留宿海上，给方士一车和秘密使者寻找仙人，数以千计。四月，回到凤高，皇上考虑儒生和方士说风扇个人不同，不合经典，难以施行。天子到梁父，按礼祭祀地神。乙卯日，让侍中儒生带皮鞭插护板，行射牛礼，在泰山下东方封土，如交际太医之礼。封土宽1丈2尺，高9尺，下面有玉牒书，内容保密。礼毕，天子独自与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上泰山，也有封土，这些事都保密。第二天，从山北到下山，丙辰日，在泰山脚下东北的肃然山禅祭，如祭后土之礼。天子都亲自拜见，穿黄色衣服，全部用月，用江淮间1毛3戟作为神席，用5色土加封，放生远方奇兽飞禽和白雉等物，特别加礼。四牛西象之类不用，都到泰山祭后土，封禅祭祀。当夜好像有光，白天有白云从封土中升起。天子从禅祭回来，坐在明堂，群臣轮流祝寿。于是下诏给御史，我以渺小之身继承至尊，兢兢业业，怕不能胜任。德行浅薄，不明礼乐。祭祀太医，好像有光影，仿佛有所见，被怪物震动，想停止不敢。于是登封泰山，到梁父，然后禅祭肃然山。自兴，与士大夫共同更新，赐百姓每百户一头牛，19加赐80岁以上孤寡不薄2匹，免除薄县、凤高、蛇丘、历城的赋税，不出今年租税。大赦天下，如乙卯赦令，所过之处不再服劳役。事情在2年以前的都不再追究。又下诏说，古代天子5年一次巡狩，到泰山祭祀，诸侯有朝宿之地，命令诸侯各自在泰山下修建府邸。天子已经封禅泰山，没有遇到风雨灾害，方士们又说蓬莱的各种神仙似乎可以见到，于是皇上欣然期盼能遇到他们，便再次东行到海上眺望，希望遇见蓬莱仙人。奉车都尉霍子侯突然患病，一天内就死了。皇上于是离去，沿着海边北上，到达碣石，从辽西巡视，经过北部边境，到达九原。五月，回到甘泉宫，主管官员说宝鼎出土改元为元鼎，今年应定为元丰元年。那年秋天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景星宿，十几天后又有彗星出现在三能星宿。望气者王朔说，我观测时，只见甜星出现时像瓜一样大，一顿饭的功夫就又隐没了。主管官员都说，陛下建立汉家封禅制度，上天大概用德星来回报吧。第二年冬天，在雍城祭祀武帝，回来后拜祭太医神，并举行祝词。赞享词说，德星光明昭彰，这是吉祥的征兆，寿星接连出现，光芒照耀，信心明亮显现。皇帝恭敬地拜祭太柱所享用的祭品。那年春天，公孙卿说在东来山见到了神人，好像说想见天子。皇上于是前往沟氏城，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。随后到达东来， 停留了几天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只看到了巨人的足迹。又派遣方士寻求神怪，采集之药，人数上千。这一年发生旱灾，皇上既然出行没有正当理由，便去祈祷万里沙，路过时祭祀泰山，派两卫青率领士兵堵塞黄河决口，开挖两条渠道，恢复了大禹治水时的古道。这时已经灭掉了南岳和东岳，岳人永之就说，岳人风俗信鬼，他们的祭祀都能见到鬼，屡次有效验。从前东欧王敬重鬼，活到160岁，后世子孙怠慢，所以衰败。于是命令岳屋建立岳氏住祠，安设祭台，但没有坛，也祭祀天神上帝和百鬼，并用击鼓占卜。皇上相信这些，岳祠击鼓从此开始使用。公孙卿说，仙人可以见到，但皇上往常去得太匆忙，所以见不到。现在陛下可以建造冠宇，像勾市城那样摆上干肉和枣子，神人应该可以招来，而且仙人喜欢住在楼上。于是皇上命令在长安建造斐莲观和桂观，在甘泉建造一延寿观，派公孙卿持节设具等候神人，又建造通天金台，在台下设置祭祀用具，准备招来神仙之类。于是甘泉宫更建前殿，开始扩建各处宫室。夏天有灵芝生在殿房内，天子因为堵塞黄河，兴建通天台，好像看到了神光，便下诏说，甘泉宫房中生有九斤灵芝，大赦天下，免除劳役。第二年征伐朝鲜，夏天发生旱灾。公孙卿说，皇帝时风扇就遇到天旱，干旱三年，使风土干燥。皇上于是下诏说，天旱意思是让风土干燥吧，命令天下尊崇祭祀灵星。第二年皇上在雍城交际打通回中道，并巡视那里。春天到达明泽，从西河返回。第二年冬天，皇上巡视南郡，到达江陵后东行，登上前线的天柱山举行祭祀，称它为南岳。沿尖下从浔阳出发到宗阳，经过彭里湖，祭祀那里的名山大川，北行到琅琊，沿着海边行进。四月中旬到达凤高县举行修封。当初天子封禅泰山，泰山东北角古时有明堂遗址，地势险要而不开阔。皇上想在凤高附近修建明堂，但不了解它的形制。济南人公肃带上皇帝时的明堂图。明堂图中有一座殿，四面没有墙壁，用茅草盖顶，通水，环绕宫墙修有妇道，上面有楼，从西南角进入，称为昆仑，天子从这里进入，用来拜祭上帝。于是皇上命令凤高在汶水旁修建明堂，按照公肃带的图样。到第五年举行修封时，就在明堂上座祭祀太医和武帝，让高皇帝的灵位对着他们。在下房祭祀后土，用20头太牢。天子从昆仑道进入，开始按交际的礼仪拜祭明堂。礼仪结束后，在堂下烧柴。皇上又登上泰山，在山顶秘密祭祀。在泰山下祭祀武帝，各按方位，皇帝与赤帝并祭，由主管官员侍奉祭祀。山上点火，山下都相应。此后两年，11月甲子朔日早晨是冬至，推算历法的人以此为本统。天子亲自到泰山，在11月甲子朔日早晨冬至那天，在明堂祭祀上帝，没有举行修封禅。赞享词说，上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，周而复始。皇帝恭敬地拜祭太医。东行到海上，考察入海和方士求神的人都没有应验，但更加派遣，希望遇到神仙。11月已有日，百梁台发生火灾。12月甲午朔日，皇上亲自在高里山举行禅祭，祭祀后土。到渤海边上，准备遥祭蓬莱之类，希望到达神仙的宫廷。皇上返回，因为百梁台火灾的缘故，在甘泉宫接受朝会和祭卜。公孙卿说，皇帝建成清灵台，12天后被烧，皇帝于是修建明庭。明庭就是甘泉宫。方士们多说，古代帝王有在甘泉建都的。此后天子又在甘泉宫朝见诸侯，在甘泉修建诸侯官邸。永之就说，越人风俗，发生火灾后重建房屋一定要更大，用来压伏灾祸。于是修建建章宫，规模达到千门万户，前殿的高度超过未央宫。 东面是凤阙，高20多丈，西面是堂中，有数十里的虎圈，北面修建大池，建台高20多丈，称为太液池，池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、湖梁，象征海中的神山、鲑鱼之类。南面有玉堂、闭门、大鸟之类，又修建神明台、井干楼，高50丈，有辇道相连。夏天，汉朝改历法，以正月为岁首，崇尚黄色，官名印章改为五字。这一年为太初元年。这一年，向西征伐大渊，蝗灾大起。丁夫人、洛阳于初等人用方术祭祀，诅咒匈奴和大渊。第二年，主管官员上奏说，雍城五志祭祀没有赎牲和祭品，芬芳不备。于是命令辞官进献五志用犊牛和祭品，颜色按五行相胜选择，用木偶马代替右马。只有五岳长祭用右马，皇帝亲行交祭用右马。其他名山大川用右马的，全部用木偶马代替。皇帝经过时才用右马。其他礼仪照旧。第二年，东行巡视海上，考察神仙之事，没有应验的。方士有人说，皇帝时建造5城12楼，在值期等候神人，称为迎年。皇上允许按方士所说建造，称为明年。皇上亲自祭祀上帝。公素代说，皇帝时虽然封禅泰山，但封后封聚岐伯让皇帝封东泰山、禅凡山、和服，然后才长生不死。天子已经下令设置祭祀用具到东泰山，东泰山矮小，与民生不相称，于是命令辞官祭祀他，但不举行封禅。此后命令公素代奉祠等候神物。夏天便返回泰山，像以前一样举行5年1次的修封礼，并增加禅祭10驴。十驴在泰山脚下南面，方士们多说这是仙人的门驴，所以皇上亲自禅祭。此后5年再次到泰山举行修封。当今天子所兴建的祭祀太一后土，每3年亲自交祭一次，建立汉家封禅制度，每5年修封一次。伯祭的太一以及三一、明阳、马行、赤星共5神，由宽恕的辞官按季节治理。总共6种祭祀都由太柱统领。至于8神等众神、明年、凡山等其他名祠，路过时就祭祀，离开就停止。方士们新建的祭祀各自主持，那人去世就停止，辞官不主持，其他祭祀都照旧。当今皇上封禅，此后12年间便祭5岳4毒。而方士们等候祭祀神人，入海寻求蓬莱，始终没有应验。公孙卿等候神仙，还用巨人的足迹来解释，没有效果。天子更加厌倦方士们的怪诞迂阔之言，但仍笼络不绝，希望遇到真的神仙。从此以后，方士谈论神祠的越来越多，但效果可想而知。太史公说，我跟随皇上巡祭天地诸神明山川，并参加封禅，进入受公侍奉祠神的话语，深入观察方士和辞官的心意，于是退而按次序论述自古以来祭祀鬼神的事，完全皆是其表里，后世的君子可以从中观览。至于祭祀时祖斗、毕博的详细情况，献酬的礼仪则由主管官员保存。